梁大牙惊呆了。别的不说，关于200块大洋的问题，关于布告的问题，关于水蛇妖的问题，都是他反反复复向朱一刀和屈歪嘴等人叮嘱过的。谁说出去，我早晚让人打黑枪把他拾到了。这样恶狠狠的话他都说了。再说，就算不跟他们叮嘱，这几个人都是他信得过的。什么话说的，什么话说不得，他们心里也自然有数，断不至于轻易地出卖他。那么，王副政委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情报呢？梁大牙不禁一阵心虚，怔怔地看着王蓝田，半天不吭气儿。王蓝田说：“梁大牙，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做事情做得隐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凹凸山分区，只要你做了，我们就能掌握。”梁大牙想了半天，恍惚明白了，肯定是蓝桥部当地的抗日政权干。他们前脚走，也许他们还没有离开蓝桥部，蓝桥部的地下组织就派人到凹凸山分区和特委报告了。什么事情跟李文斌搞个障眼法有可能，但是面对一个漫天撒网的组织，他的所有的把戏都只能是小把戏。当然，这其中也有李文斌搞的鬼，这狗日的也在暗中监视老子呢。这些账，梁大牙还是要算到李文斌的头上。如此一想，梁大牙就来气了，说：“王副政委，我错了，不过我看你就按轻一点的说吧，不管怎么说，我也没有破坏抗日。”王蓝田说：“你给我听着，一是认真写一份检查，老老实实的坦白问题，二是准备接受组织处理。”梁大牙盯着王蓝田，脖颈子一更，说：“组织处理咱不怕，大不了还是撤职。这个鸡巴大队长也实在没啥滋味，干啥鸡巴事儿都有人监视，花几个大洋也盘问来盘问去的。王副政委，我问你，我梁大牙打了那么多鬼子，未尝抵不上这几块大洋？就算咱错了，口头认了还不行，要写什么卵子检查？我斗大字儿认不得两筐，你让我怎么写？有那功夫，我还不如去拔据点呢。”王蓝田十分恼火，说：“撤不撤你的职，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你不要想那么多。大队长当一天，你就要当好一天。至于检查不会写不要紧，叫东方同志帮你，你口述，他记录。”梁大牙的眼睛咕噜了两圈，不吭气儿了。回到分区，王蓝田把情况跟杨廷辉通了气儿。杨廷辉皱着眉头想了半天，问王蓝田：“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处理？”王蓝田说：“我看给个严重警告比较合适。”杨廷辉说：“光警告一下恐怕太轻了，如此胆大妄为，杀头都够了，我看还是撤了吧。”王蓝田笑笑说：“是啊，要杀头早就该杀了，既然没杀，就是因为有用。我们当初派他去陈布县的时候，对他要犯错误也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现在看起来还要算好的，至少比我们预料的要好。”杨廷辉说：“可是这个狗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给部队造成的影响很坏，不撤不足以正军纪， 我现在倒是真有点担心他有朝一日脱缰反目，这个人匪气太重了。王蓝田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能用就不能疑。对梁大牙要特殊处理，我看这个人主流是好的，还是要发挥他的长处，对他进行慢慢调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杨廷辉叹了一口气说，实在是下不了决心啊。对这个人要罚就必须要重罚。王蓝田说，你把他撤了还不如杀了，不杀他他就有可能造势，杀了吧又可惜了。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倘若把梁大牙收拾了，对于巩固军心不利。再说梁大牙的问题怎么说也不是敌我矛盾，我不主张重罚。那场争论刚刚结束，我们死保梁大牙来当这个大队长，不到半年又撤了，诏令西改，也恰好授人以柄，反而证明在梁大牙的问题上我们错了。杨廷辉说，是啊，是有这个问题。王蓝田说，我的意见是用就用到底，犯了错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杨廷辉又想了想才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明天派人把他叫来，我们再集体找他谈一次，捋捋他的尾巴，这笔账给他记着，职务暂时不撤，宣布给他严重警告处分。王蓝田说，我同意。杨廷辉又说，你掌握的那几条只限于你我知道，如果让有些同志知道了，恐怕又要揪住不放，就不要扩散了。王蓝田说，那是自然，既然要用就要保护。陈默涵第一次看见石云彪笑了，石云彪笑了，而且不是冷笑，也不是苦笑，是那种在胜利之后由心底涌上脸庞的痛快的微笑。尽管那微笑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陈默涵现在已经作为作战参谋紧随石云彪前后了。能够当上作战参谋，对陈默涵来说多少有点意外。那天他当真被赵无方摔了100次，严格的说是他同赵无方摔了100次。摔跤这行当陈默涵并不陌生，还同时在蓝桥部玩过，但是作为一个军人进行军人式的摔跤，在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他自然不是赵无方的对手，前十几跤他尚且能够使出吃奶的劲儿，像一只出生的牛犊，虽然稚嫩却不畏惧。然而被摔上30来个回合之后，他已经是鼻青脸肿，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了。而赵无方是不会轻易罢手的，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像死狗一样拖在背上，又像死狗一样摔在地下，那种声音有如击鼓，隆重而又生动。人摔人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摔倒之后胜利者还要继续辛苦，要大吼大叫，用最肮脏最粗野的语言作为神来之气，把眼前那个不堪一击瘫倒在地的读书虫激活，像气球一样一点一点地撑起来，让他愤怒，让他仇恨，让他用屈辱把自己膨胀成一个庞然大物，然后再把他拖在背上，再把他摔在地上。 再让它瘪掉，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停，其乐无穷。100次，无论是摔别人还是被别人摔，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胜利者的快乐有多少，失败者的屈辱就有多少。当然，摔倒了还必须爬起来，必须为胜利者继续提供打击对象，继续给人家提供快乐的依据，把自己揉成一团软面，再烤成饼子，双手献上去给人家品尝。摔倒了爬起来是一种本能，摔倒了再爬不起来的时候还能爬起来，那就全凭意志了。大约是在被摔倒50次之后，也是在度过了漫长的绝望和悲哀乃至痛恨的黑暗之后，陈默涵感觉到自己的血液被摔烫了，年轻的骨骼被摔得咔咔作响，风云滚动的脑海里迸射出一条执拗的思路，他娘的不能再让他这么摔下去了，不能让这个狗日的中队长太猖狂了。他开始运用智慧进行反击，他在装死片刻之后，突然一个鲤鱼打挺跃起一脚，出其不意踢了赵无方一个扫堂腿，然后憋足最后的力气跳起来，把赵无方扑在身下。被陈默涵死死地按在地上的赵无方几乎喘不上气儿来，却喘出一声大笑，说：“你小子还是老实啊，吃了那么多苦头才学会这一招，真是他娘的饭桶。”说完一蹦而起，先是抱住陈默涵的膀子，然后把他掀到背上，再然后又像麻袋一样把他重重地灌在地上。陈默涵顿时感到通体舒泰，这时候已经没有了疼痛，没有了断裂，没有了膨胀，他唯一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爬起来，送给他摔，别让他闲着。狗日的，摔我吧，摔我吧，老子还能站起来。爬起来呀，爬起来，给他也来个黑虎掏心。你摔呀，你摔呀，狗日的，看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赵无方似乎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一边摔还一边快乐地大吼大叫：“你小子给我看好了，这一招叫倒踢紫荆，这一招叫金蝉脱壳，嘿嘿，这一招瞒天过海，哈哈，这一招欲擒故纵，嘿嘿，脱刀计，呸呸，回马枪，哈哈哈，引蛇出洞，咦，釜底抽薪啊！”猫盘老鼠，哦，双车锁喉。陈默涵感觉他的脑袋已经被摔碎了，读过的那些书被摔碎了，那悠扬的琴声被摔碎了，藏在心海深处那双楚楚动人的少女明媚的眸子被摔碎了，那些已经被摔碎了的残渣在赵无方粗壮而通畅的喘息声中粘合在了一起，聚集而固，被一次又一次讥讽嘲弄和挑衅的炉火灼得通红，锻打成铁。陈默涵倒下了99次，第99次倒下去的时候，他抱住了赵无方的双腿，准确地说是抱住了赵无方的一双脚后跟，然后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想站起来，自然是站不起来的，只能把腰猫成一个直角，说不清楚是用了力还是凭着自己的身子往下倒，反正他是一头撞在了赵无方的腰上。 于是乎，赵无方的两只脚就像踩滑了西瓜皮似的往前呲溜，而上面半个身子则又曲里拐弯的向后仰了去。着地之前，两只手还在乱抓乱挠，嘴里还叮里咣当笑得喘不过气儿。
哈哈，你狗日的还会狐狸装死，偷袭！
那一跤摔完，陈默寒在铺上结结实实的躺了六天。到了第七天，他又重返操练场，果然来了一道命令。他当上了第79大队一中队的二排长。前几天接到预先号令，79大队扩编为79团后，水涨船高，各中队长均递升为营长，排长们也大都升任连长、副连长。陈默寒因为资历浅薄，也缺乏战功政绩，提升过快显然很难服众，经由莫干山提议，石云彪把他调到团部，当上了作战参谋。现在石云彪携陈默寒等随从正行进在从旅部返回的途中，从今天起，79大队就正式成为新编第79团了。他石云彪又重新回到了团长的位置上，也能带兵打仗了。尤其令他扬眉吐气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刘汉英企图搞垮79大队的阴谋破产了。石云彪像是在冥冥中看见了那位79军的创始人之一，德高望重而驰名中外，连最高长官部也不得不让步三分的陈上将，那位神圣家族的长者，那位79军残存弟兄的护佑神。他那双睿智的眼睛能洞悉一切，刘汉英之流呕心沥血的阴谋，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只能算是雕虫小技。就是因为有他的存在，才使79军最后的火种得以一次又一次的跨越绝境，并且坚韧缓慢而不容阻挡地恢复着元气。